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已经是我们天方夜谭的第363次的录音了。这样的录音工作没有停歇的，已经进行了一年的时间了。非常感谢各位网络上的朋友的支持，让这样的录音能够继续下去。我们今天还是来回答一些朋友的问题，因为昨天没有回答完的问题，我今天还是按照我的承诺先来回答朋友的问题。昨天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是以身体为主要的主轴来回答的。当然如果跳开身体的层面，我们当然是个意识体，既然我们是个意识体，我们当然不是我们的身体，这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可是既然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我们来到物质世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要学习，那既然已经来到这里了，就如同一个孩子在玩 game 一样，孩子当然知道他不是那个电脑游戏中的角色，可是他在进入那个角色的时候，他会想尽所有的办法以浑身解数来解决所有所面对的困难，也会尽所有的可能让自己能够在游戏的过程当中能够保持活得最久。我们也是一样，终究来讲，我们了解到我们是个意识形式而不是身体形式。各位可以从未知的实相赛斯的描述就了解了，其实人类的这个实验从远古以来就一直在进行着。我们的智商、我们的身高、我们的年纪、我们的一切的一切，其实都不断的在改变，不断的在进化着。如果各位去看圣经的话，各位可以从圣经上看到，早期圣经人类的寿命都至少是900多岁的，然后过了诺亚方舟之后，人类的寿命减了一半，然后到了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有记载，年纪最大的叫做马土沙拉，据说他在世上活了969年。不是说各位如果要活很久的话，要跑到马祖去吃沙拉。当然这是当时人类基因的设计方式。当然也有人说，也许早期人类的岁月计算方式跟现在的岁月计算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仍然有一种可能，就是事实上人类的寿命、人类的身材、人类的所有的一切的状况，就如同可以从大老虎变成小猫一样，可以从大恐龙变成小蜥蜴。那么年纪为什么不能从将近1000岁变成现在的100岁呢？既然地球只是我们的一个学习的场所，那么当我们不需要那么久的时间、那么大的体型，我们自然而然在习惯于地球的演化之后，我们的年纪会缩小，而我们的体型也会变小。就好像老虎变得小猫之后，它们的存活力就更大了，它们不需要那么多的食物。假如更精简的话，我们就不会困在物质世界当中没有办法回去。我们在世上的年纪可能因为在世上体验的时间已经足够了，所以我们人类的寿命就不会长到那么长。但是如同赛斯所说的，我们是生生世世不断的在转世轮回，用类似像马赛克拼图的方式在拼我们内在的前习图。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当然体型越小变化越快，就表示越加的精细。我们在人世间的一种人格就不一定要活得那么久就可以变化成另外一种人格，而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在体验我们的人生。今天有一位朋友在网络上就提到这样的观念，他说突然间有一种领悟，如果真的深入了解什么是意识完形的话，人生真的是会轻松很多。物质的粒子世界虽然频率上跟内在的波形的频率的世界不同，但两者是可以合起来的，共同组成了内在完整的完形图。白天的我们以肉体形式操作物质粒子的世界，而梦中的我们以灵体的形式操作多维度的波形世界。这样的概括虽然笼统，但大致上符合赛斯的论述。既然物质只是一个内在的梦境，一个活生生的伪装， 一个实验性的操作场，而所有的转世平行对等与可能性同时存在当下，所有层面实相共同组成一个完形意识。我们又何必执着这一世的任何缺失？以完形的角度来看，这一世恰恰是内在镶嵌拼图中最不可或缺的那一块，而所有的实相都是相辅相成，彼此补强。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回到电信实相的视野来看我们现在的当下的人生，我们当然会觉得这样的一生，不管它是怎么样的难堪难过，只不过是一个补强的作用。那么如果以补强的作用来讲的话，又何来失误或缺失或匮乏可言？可是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就如同我刚才讲的，如果你是一个打电脑游戏的小孩的话，虽然你知道你是在游戏，可是在游戏当中，你总不希望你一下就 game over 了，你不希望马上被你的电脑游戏踢出来，你总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游戏当中活得最久，能够通过的关卡最多。所以既然我们到了人世间，我们当然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保护我们的生命，来表达我们的天赋。对内在实相的自己来讲的话，当然理论上来说，我们是不管做什么错误都没有真正的错误可言，而且我们的内在是非常聪明的，它不是只有一个转世的自己而已，它可能以一整串的频谱造成一个可能性的自己。所以你去看真跟罗两个人，在他们还没有碰到赛斯之前，他们两个人几乎已经颓唐到要变成另外一种人生方式。所以在耶克海边那边曾经图示另外一对夫妻，赛斯跟真跟罗讲说，假如你最后的结果变成他们这两个人的话，那么当然就碰不上赛斯了。那对内在来讲的话，他有没有碰到赛斯的另外一个真跟罗？当然也有另外一对是碰到真跟罗的可能性自己。最后的结果，当然真跟罗是碰到了赛斯，然后才传递了赛斯资料。那么我们来算一算算数，我们的内在是投射一大串的可能性自己在这个人世间，而这个人世间当他表现不是那么好的时候，他们也会再继续投射下去。所以这个算数的算法是非常有趣的算法，也就是我们的内在撒了一堆的蚁卵子在海面上，而这些蚁卵子一旦孵化之后，如果情况不是那么好，它们还会再继续演化变小下去。各位去思考，这像不像一个坡的纹路慢慢往更远的方向去漂移？意思越往边缘化的话，那么波的力量就会越小。这也在说明，其实我们在人世间，我们要尽可能的活出自己，并不是我们完全没有责任。虽然在心理上我们的确是可以把自己认为是永恒永生的，我们的确有一个内在的自己，但是在物质的生存当中，我们还是必须以物质的条件来好好活出我们自己。就如同孩子在打电脑的游戏一样，他在电脑游戏当中，他必须要熟知所有的游戏规则，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通过所有的难题，来保护自己不会被电脑的关卡所卡死。我们的确也可以用这样的心情，我们是明知道这一切都是幻象没有错，但是我们仍然要尽所有的可能来完成我们的价值完成。这位朋友继续说，大卫说，我们就是一幅全息图，就不知我们要到何时才能真正醒悟。其实最重要的是情绪，一旦能掌握好自己的情绪，则创造物质的实相根本上来说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能够主宰情绪心境，就是自己世界里的国王。其他任何事情又有真的重要吗？其实我们真的被身体的感官所骗到了，三维本来就是一个幻象，一个活生生的伪装，一个内在的投射，一个梦幻泡影。物质世界的存在只因灵魂想要借由肉体增加生命的经验值，真正的自己是灵 spirit， 是多维度超时空的存有，但因肉身真的太真实，使我们相信自己被拘束在一个有限的物质环境里。赛斯说，不要把头埋在沙里头，醒来看看自己四周的那广阔的实相。我想赛斯真正的意思是要促使我们能够意识觉醒，但究竟有多少麻瓜真的醒悟了呢？这位朋友所提的资料当然非常值得大家的参考，不过就算我们真的了解这样的情况，对现在的物质生活，我相信各位还是会困惑于其中。我们在心理上虽然完全能够了解，可是实际上在生活的实际经验当中，一旦我们碰到了挫折跟困难，我们总是会困于其中而没办法真的想通。虽然如同我们这位朋友所说的，真正最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情绪，我们必须要掌握好我们自己的情绪，这是创造物质实相最根本。而我们真的都被身体的感官所骗倒，三维本来就是一个幻象，本来就是个活生生的伪装。可是我们的身体却是我们情绪最好的指标，我们对身体的重视并不是完完全全被身体所骗倒的，我们的身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我记得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曾经提过，在以色列曾经有一个邪派，就专门以自己的身体的形式来觉察自己的心灵的状态，一旦身体的状况敏感了，能够真正了解我们的身体的需要。其实赛斯在未知实相不是一再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悬挂在可能性的电磁场之中。所谓悬挂在可能性的电磁场，当然是以我们的情绪在操作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情绪对我们的身体是直接产生反应的。所以假如我们对身体敏感一点的话，不只能够透过身体当作是一个指标来了解我们现在的思想跟情绪是扭曲到什么程度，也不会因为我们过度的忍耐、过度的压抑，然后使身体根本无法承受，最后造成一次性的爆炸。我想各位都了解，就在我们身边，不晓得有多少人在突然间一夕之间，他的身体的状况突然间变得非常的恶劣，甚至于根本就是不可逆的方式走完人生最后的里程。因为我们对我们的身体实在是太忽略了，因此我们连照顾身体的能力都没有，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体已经到了要爆炸的程度，我们不晓得我们的情绪造成我们的身体的伤害到什么程度。而另外一方面来说，其实我们是可以借由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内在取得最好的联系，因为假如我们能够觉察我们的身体，我们慢慢了解到自己的意识跟身体是分离的，也因为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跟自己的身体是分离，因此我们能够了解自己其实是在电线实相上，也因为我们对身体的了解，因此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了解我们内在的意图跟行动方向。佛教的洞中禅在提疑落处的过程当中，去觉察自己的起心动念是如何操纵我们自己的身体。假如我们从一个身体的角度当平衡点，当作是一个指标的话，其实我们是非常容易进入我们的内在实相，跟我们的内在取得联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修行者必须要用打坐的方式，包括连赛斯教我们用心理实践练习，也是透过我们的身体，然后能够了解到是我们的脑袋在解析所有我们的思想跟情绪。而这种解析方式不但造成我们所看到的实相，并且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动力，在人生的旅程上不自觉地往前走。各位也可以从这一点看到，我们的身体对我们是那么样的重要，因为我们是利用身体跟身体的合作，然后我们才可以把内在的信息转移到外在的世界上。而这样的过程其实是利用地球的实相当作是一个学习的场所，我们把地球当作是我们的教室。各位朋友可以参照大卫前一本的第十四习，在十四习提到太阳的来因跟战争的时候，大卫告诉我们说， 你们这个地球，这是一间教室，你们的星球就是一间教室。现在无论你们喜欢或者是不喜欢，现在我来再说一遍，还存在着其他等待在这个星球上进行经验的个体。许多读过赛斯资料的人都没有获得这个资讯，因为你们没有一个框架，你们可能只会忽略某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对你没有意义。但是在阅读赛斯资料并了解他所说的内容的时候，在许多的情况下，资料就在这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资料降低到婴儿鞋部的原因。而在这一节，道瑞也告诉我们，你们在看赛斯资料，可是你们有没有从第一册最早期的早期课第一册一直到最后全部都阅读过了再来讨论事情？如果我们对赛斯资料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的话，我们所讨论的会完全以我们在物质世界的头脑的观念来解释赛斯资料，而这样的解释常常会失之毫厘而差之千里。我们来继续看另外一个问题。朋友问说，请问茶叔，在许多可能性当中，有一个我一直纠结在人性善恶的泥潭中，是因为还修炼不够吗？还是是非定见仍然很深？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之所以用什么方式在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会不会卡在一个人性善恶的泥沼，其实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些延伸的想法跟情绪。我们的车子是利用我们的引擎燃烧汽油在推动的，而我们的火箭是利用后面的那个燃料在推动它，而我们自己是由我们的思想跟意识的包装所推动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如果有一天你突然间记忆力不好，你突然间失忆了，而你没有办法再以这样的思想在看世界的时候，你觉得你还会陷在泥沼当中吗？我们是用我们的头脑在解译我们的人生，而我们的头脑当然已经包含了我们的潜意识在里头了，而我们的潜意识其实包含了整个人类的群体是在里头。我们之所以会用怎么样的思考，用什么样的想法，为什么男生会有这样男生的想法，而女生为什么会有女生的想法，那是因为人类的潜意识所造成的。而我们的潜意识在之前已经说过了，有点像母猫生的小猫那样，会集合这个世界所有人类的所有的想法变成一个集合体，而这个集合的存在体，它会变成我们每个人类的潜意识的一部分，会变成人性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族裔，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地方，信什么样的宗教，我们还是被我们的群体人类的意识形式所驱动着。尤其是在网络的时代，一旦一个地方有一个想法一个说法，然后这样的想法跟说法就会蔓延到全世界的各个地方。这也就是我经常在提到的，不要因为我们学了赛斯，然后我们看不起其他似乎是一呼一呼在信一些宗教信仰的人。我们总是自以为自己比较高明，但是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这个世界的主要的主流还是来自于这个世界的最大的三个宗教的主流，佛教、基督教、回教，这三个大宗教几乎是几千年来变成人类潜意识的一个主要支柱之一。其实人类的文化、人类的群体是绕着这样的宗教的主流在运转着。各位去想想看，以欧美来讲的话，在漫长的2000多年的历史当中，人类是以基督教为主轴，形成人类的信仰、人类的信念、人类的爱、人类的所有的文化生活、道德的基础。而这样的道德基础最后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国家，会不会变成其他国家在潜意识里头，或者是孩子一出生的时候，他其实都已经在他的潜意识里头，他是一个推动力。这个推动力不是你看得见的，但是它是群体式的一部分，是我们脑袋在解析我们的物质现象的一个主要的典范基础。 我们并不了解别人的文化，我们也不知道别人是用什么方式在生活。然后如果我们以为对方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一个不好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是在这个世界的大教室里头，再怎么样我们会沾了这样的气息，我们会不自觉的被这样的力量所推动。我们对回教比较不能理解，但是假如你去回教国家，或者是你有回教的朋友，你会发现他们一样的善良，一样的友爱，一样充满的热情。而有些他们的想法其实也不自觉的影响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变为我们情理式的一部分，是我们所无法觉察到的。所以如果跳开族裔，跳开不同的文化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连情理式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作为一个人，你的人性当中不自觉的都会包含各个族裔、各个宗教、各个信仰所最后综合出来的结果，而这些并不是我们能够觉察到的地方。比方说当你生日的时候，你在唱生日快乐歌，你怎么知道这个其实是从西方那边传过来的？在以前根本没有什么生日快乐。像我前两天到尖顶国家公园，那个公园有非常多的鸟，各位也听到鸟的叫声，所以那一天的确是我们的鸟日子，我们的 birthday。 也祝各位鸟日子快乐。不同的文化总是有不同的想法，而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情绪的确是像推理的那个背后的推力一样。所以人天生就不同，你只要了解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只要接受它，一旦接受以后，比较容易看到，比较容易跳开现在的自己来看自己为什么以这种方式来思考。因为人天生就是不同的，而我们根本不是利用物质来改变什么，我们事实上是要了解什么样的思想现在在我们的内心里头。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来说，有些人认为最好的饮料就是开水，可是对我来讲的话，我从小就认为开水白水没滋味啊，最好能够有什么东西可以喝，喝个茶、喝个可乐都好。而我相信有很多人会认为水才是一个最好的饮料。这样的想法最近我也深有所悟，在道瑞资料当中不止一次在告诉我们，水是最好的疗愈师。假如我们身体的状况不是很好的话，喝水能够疗愈我们的身体。我现在所说的也不完全是因为水可以疗愈的这样的功能而已，而是真的可以从喝茶当中去品味水的滋味。各位千万不要忽视道瑞资料对我们的指导。一个非常简单的证明，大家很容易就可以试验得到的，比方说你去洗个澡，去沐浴或者是淋浴，尤其是淋浴，当你浸在水中二三十分钟之后，你起来，你发现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你可以去感觉一下那种完全放松的感觉。为什么浸一浸水，甚至你不一定要去洗什么回皂，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身体的舒适感，身体那种放松的感觉，完全不用你用什么思维、什么样打坐、什么样冥想，或者是别人教你什么来让你放松。这不是最简单的一个放松的方法吗？我们在学赛事治疗当中，放松是第一步，因为我们学会了放松之后，我们才能够转移跟转向。那么要放松，你用思维想要让自己放松，想要用心灵的力量让自己放松，你越想让自己放松，不就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吗？那么让自己放松的确有一个简单的物理的方法，其实用物理的方法去处理我们的物理的粒子的身体的话，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最容易的方式。各位可以去试试看，即便是淋个浴或者是沐浴一下，然后去感觉自己身心的状态，你就可以发现为什么用物理的方式去处理粒子式的物质身体是最好的一种方式。我们常常在信念的力量这样的书籍当中看到一群西藏的喇嘛坐在一起，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信念的聚集之后，可以让开水烧开。我在上课的时候常常跟同学们开玩笑，你要让那个开水烧开，你只要在电磁炉上或者是瓦斯炉上 两三分钟它就烧开了，何必坐在那边好几个钟头，然后一群喇嘛用意念把开水弄开。我们知道是有这样的能力的人，但是你要让开水烧开，最简单的方式，以物质去移动物质，不就是最快的方式吗？各位从电影当中，比方说像骇客任务或者是全面启动，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些非常有高能力的小朋友是可以用意念把汤匙弄完的。我们各位都没有那个能力用我们的意念把汤匙弄完，但是还有更简单的办法，就是拿一个大榔头一敲它就完了。我这样说多少是有一点开玩笑，不过我们用物质去移动物质可能是一个最简洁容易的方法，而一旦我们在移动物质的当下，我们去觉察我们是怎么样在移动我们的物质状态，因此我们可以透过身体平衡在电池的可能性场上，于是我们了解到我们真正是谁。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哲理，也就是那个野人献曝的观念。就算你是野人，你什么都没有了，你没有银行存款，你甚至什么都没有，可是你还是拥有跟这个大自然接触的能力。而透过我们能够用我们的身体，就算跟阳光接触，我们所感受到的那个快乐，那个极度的享受，可能比很多人用其他各种方式都要更容易。我们可以用什么身心灵的方式，然后让自己处在一种平静的状态，但是野人只要到外面去晒晒太阳，他就能体验甚至比你更大的放松以及更大的身体上的享受。所以基本上我们要不要去感觉一下我们所拥有的到底是什么，即便你是一个野人，你还是有晒太阳这样的快乐可以跟大家分享。赛斯告诉我们说，美是无处不在的，而快乐的原理就是发现美之所在。当然这只是给这位朋友的一个意见，你说你陷入一个善恶的泥沼中，你还管它善不善恶，假如你现在能够做什么，我们的人生最主要的就是有爱，就是能够去享受自己拥有的那个部分。也许你失去了很多，也许你对一些人会有一些成见，而那真的只是我们的看法而已，是我们的看法在推动着我们陷入那个泥沼之中。假如你看到你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就单单一个你还很健康，就单单一个你还能够这样在看赛事资料，你已经非常的了不起。而你拥有的你的健康，真的是可以享受你生命的一个最好的工具，都还在你的身上。假如你今天突然间在身体上产生意外，你三高或者是肾脏不好，那么就算有名酒有牛排，对你来讲的话等于就是毒药一样，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喝它吃它吸收它享受它。如果我们真的回到我们自己所拥有的部分，假如你不放重点在你失去的部分，假如你不放重点在别人好或不好，就如同我说，我们学的赛斯之道，不是人家学基督教就不好，不是人家学佛教就不好，或者是回教就不好，而是每个人利用地球来当作是一个学习的场所，各自有各自的了解，而各自只是利用现在的这个对比位差来产生我们意识的拓展。这位朋友继续说，物质轮回是一个受害者、加害者与拯救者的业力纠缠。新时代的学习是要永远的走出这样的循环圈，选择自己的观点和定义，选择自己的频率、自己的存在状态，进而成为自己真正所是的。这位朋友问说是不是这样？我觉得多少还是跟我们的本性、跟我们的内在是有关的。就如前面所回答的，你内在要你拥有什么东西，如果你只是个野人，而你当野人还是可以去分享以及给予你所有的一点点小东西，好或不好，对或错，其实这跟每个民族每个想法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如果你投胎当爱斯基摩人，那么爱斯基摩人有爱斯基摩人的想法跟看法。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过一部爱斯基摩人的电影，他们在招待他们最好的朋友、最高贵的朋友， 他给出的是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而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最好的东西除了自己的太太陪对方睡觉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虎肉生出来的虫，他们叫做肉笋，这是最美味的东西，因为在北极很少肉能够换到生虫，那如果有肉生的虫，这样的虫对他们来讲就是最高级的珍馐。而他们的好朋友来自美国，这两个都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他们没有办法去吃那个虫，那对方以为美国人是对他的侮辱，还要这个美国人跟他的太太睡觉。问题是这个美国人的观念完完全全没有办法像爱斯基摩人的观念，所以最后的结果因为要表示友谊反而变成友谊上的破裂。而对方在生气的时候常常用头颅去撞冰墙，对爱斯基摩人来讲这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可是撞了美国人的头之后却把这个美国人撞死了。这个完全是文化的不同，而如果你生活在某个文化的气息之下，你拥有那个群体是你当然所用的方法就是这个文化之下的方法。再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都蛮熟悉的，就是瑞士的那个魔性烟灰鱼排罐头，在瑞士它的发音大概是 Sertramin， 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酸掉的灰鱼，而酸掉的灰鱼的浓烈气味在开罐器把罐头打开的第一个洞的同时，你说不定就会唱起花灰花鱼灰鱼，夜半来臭到呕，来如噩梦没多久，挥之不去无觅处。这是调皮改那个花灰花雾灰雾啊，夜半来天明气，来如春梦几多时，气势朝云无觅处。这个灰鱼的臭味就会马上充满你的鼻腔乃至于整个房间，而且是久久都不会散气的。这个味道听说是融合的下水道大便臭鸡蛋跟化粪池的味道。本来灰鱼是很好吃的鱼啊，灰鱼就是 hearing H-E-R-R-I-N-G， 其实据说这个灰鱼是早年一个渔船自己的鱼已经坏掉了，自己船上的灰鱼坏掉了，然后居民要买灰鱼，船员半开玩笑的就把已经坏掉的灰鱼卖给这些居民们，没有想到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些居民非常喜欢这样的臭味道，然后要求他们看还有没有这样的臭的灰鱼。这就不晓得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但是这样的味道其实一点都不婉转的令人作呕。德国还曾经因为烟灰鱼罐头而闹出一个诉讼案，一位房东因为不满房客把罐头汁液有一点点洒在楼梯间，然后说对方是违反契约而把房客赶走，然后才闹上法院。而且这个灰鱼罐头的破坏力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曾经在瑞士的北部的小村庄一间船屋里面发生火灾，但是因为现场换了1000个灰鱼的罐头而不可收拾，因为这个罐头的气味助长了火势，各位就可以想象这个臭味的气味是有多么大的威力，而让臭翻天的灰鱼罐头在火场上爆炸喷射，甚至射到对岸的黄色，所以救灾也非常困难，因为实在太臭了。花灰花鱼灰鱼，夜半来臭到醒。那么各位，为什么人类的思想会有这么大的差异？我们不是在寻求芳香吗？我们不是在寻求好吃的东西吗？为什么会有人会喜欢吃这样可怕的已经坏掉的灰鱼？所以我们的思想在推动着我们，有这样的思想的人，有这样文化的人，他会觉得灰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一种鱼，可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人会觉得拜托你吃那个东西会杀死我啊。这位朋友继续说，这样是否就能永远的跳出业力的循环，并迈向更高维或更多的维度的实相？还是说高维度或多维度本来就存在，只要借着意识的焦点的改变，当下一念就不再受业力的纠缠了？还是那句话， 地球是一个学习的教室，根本没有什么在乎多维或高维，如果你不想来，你根本就不会来。而你之所以会来，而且以这种角色来，你就是想利用这个角色的方式来品味你的人生。你为什么不学马土沙拉那样活900多岁呢？我们出生成在什么文化下的生命体，我们用什么方式在过我们的生活，那在我们投胎之前不就早就写好了吗？我们根本就没有在这个纬度上啊，我们本来就在高维，甚至你可以说往内受的话，你本来就是一切万有，只因为一切万有太调皮了，想要再继续玩下去，所以不断的再继续往各个纬度上去进行自己的意识的拓展的实验。而我们所看到的实相，这个实相到底是什么？各位不妨去参考一下大卫资料前一本的第167则有关于实相方面的解释。在大卫资料前一本的第167则，他提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他说如果我们在地球上的人们在我们的群体意识当中去进行创造的话，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创造，在火星上去创造一个坐着摇椅的老太太坐在火星上，那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东西。我们看到的东西是我们的意识所创造出来的。大卫说，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讲，最难接受和理解的事情就是实相。我们的实相是由我们的头脑所解译出来的东西，而对实相来讲，就像一个人一样变化无常。而我们对于一个在当前时间所看到的实相，在某些基本的基础上，各方面会达成一致。换言之，这恰好就是形成火星上有城市的能量的群体意识。群体意识如果维持强烈的话，会形成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不管是街道也好，不管是商店也好，或不管是这些朋友也好，都是我们借着群体意识所建立出来的，我们所看到的实相。你经验爱情，你经验伤害，你经验的所有的事情，完完全全是由群体意识当中去拿这些东西来当作是你创造实相的基础。所以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也可以说根本就没有维度的存在。我们觉得我们在三度空间这样的实相当中，其实就是我们的意识所创造出来的结果。大瑞在167节也提到，比方说现在前洛杉矶的人都共同有一个想法，要有一个台风发生在洛杉矶，那么台风就会发生在洛杉矶。洛杉矶来讲的话，因为有1000多万人，是很难让所有的人有这样的群体意识的。而我们认为的似曾相识的东西，就是这些个体曾经经过的这些东西的原因。他们可以走过从未走过的另外一个国家的大街道，而遭遇到一个触发你识别出某些东西的能量震动。假如那样的能量足够强大的话，正在观察那个东西，然后就会变成在另外一个时间点上的东西。而你旁边的那个走路跟你说话的那个人，仍然是跟你走在一起，而且还走在同样的街道上。也就是如果你经验那件事情在其他的转世经验当中，那么现在虽然你走在同一个街道上，可是你的朋友并没有看到你所看到的街巷，而你看到了，可是你的朋友还是活生生的在你旁边在跟你说话。所以如果你是曾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某一个国家的士兵，而在那一场激烈的战争当中你正好在其中，那现在你走过那个街道上，你不自觉的会在时空当中落入两个不同的情境，而这两个不同的情境，一个就是你跟你的朋友走在一起，而另外一个情境你会落入在当时发生第二次大战的惨烈厮杀当中的现场。而我们的脑袋通常是没有办法去处理这样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脑袋当能够了解到两个不同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脑袋因为没有办法接收的关系，所以会产生类似像短路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癫痫状态，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羊癫疯。一个人如何 才能够与他们所说的过去的童年见面，并跟那个过去的童年进行互动了。这就是踏入另外一个实相。所谓不同的实相，其实都是同时存在的，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你们制作这样曾经所示，今天所示的图案是唯一的原因，以及人们曾经看起来的样子，现在看起来的样子是唯一的原因，就是把事情放在线性的时间来观察。为什么要以线性的角度来观察呢？因为是避免我们疯狂。如果我们同时看到这些不同的东西，我们是很难面对的。就如同我前面说的痉挛啊，或者是麻痹啊，假如同时出现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我们会陷入另外一种跟我们现在所处的非常不同的实相当中的话，那就造成我们身体无法去面对这样的经历而感觉到痉挛。而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好像在其他地方获得了知识，这是为什么呢？道瑞的回答说，因为你走过另外一个不能用肉体大脑进行解释的实相，因此这只是发生了一次事件而已。这些内容出在道瑞资料的第167节，其中有很多非常棒的内容，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这里这位朋友还问另外一个问题，说有所谓灵魂的契约这回事吗？时常提及的生命蓝图或者是生命计划书，是否就是灵魂所写好的剧本，也就是生命蓝图、生命计划或灵魂的契约？这些都不是随意可以更改的吗？是这样吗？那么自由意志、爱、责任和价值完成，是否是一个完整的意识包裹？灵魂出自自由意志，以爱为基础，负担起选择的责任，以达成自己所要的价值完成吗？其实这一点我在前面也大概解释过了。我们之所以会出生成在这个文化里头，变成这样的角色，那明明就是我们自己所选的啊。那么所谓灵魂的契约，其实是我们内在跟自己的契约而已，是我们想体验这个部分。你也可以去参考道瑞资料的第14C，也就是我一开始所提的那个章节，而这个章节也很像我们在灵魂永生528节所提的内容。道瑞在这里回答约翰的问题，约翰的问题是说，下一个问题，你是否能够拓展帮助？身体意识概念就是在重复模式概念中的一种实验吗？道瑞的回答说，你们的意识就是你们的包裹，实际上意识是由你在肉体存在中所居住的包裹所组成的，意识就是你们的 psychic， 你们的灵性，是你们的身体，是你们的经历，意识就是组成你的所有，这就是你们的意识。我们在528节我已经提过很多次了，我们之所以会活在这个人世间，也就是这个意识的包裹所组成的。各位你看，这两个相似处是非常的相近的。那么既然我们已经把一个意识的包裹放在我们身上了，我们当然是按照这样的包裹，由这样的包裹，像我刚才提到的汽车的引擎所发动的动力，或者是火箭所喷发的发射器一样，我们的意识包裹就是我们的动力来源，我们会按照这样的动力来源去形成或体验我们的人生。这就是我在上一节课提到的，难道你要推翻你的内在吗？难道你要当上帝吗？你已经有一个意识包裹，在这个意识包裹当中，它的确是有限的，你最多只能在这个意识包裹当中去体验你的人生。假如你要谈到无限的话，你必须要把意识包裹先放掉，或者是你必须要回到内在，对内在的建议使你的意识包裹有所改变。既然电信实相在对物质实相的投射当中已经先放了我们的意识包裹，而我们的意识包裹会放在我们的身体意识当中，当作是一个重复模式的概念，这就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实验。在这一节他还继续谈到，我们这样的意识包裹也牵涉到群体意识在内，但是因为内容太多了，我们就不再继续谈了。最后一个问题，这位朋友是说，以波粒二重性的能量观点来探索实相的创造，是先有了波而后有粒子， 也即是先有了灵性跟精神的世界，然后才有物质跟粒子的世界。这是实相创造的先后顺序，永远不能颠倒。波形能量是可塑的、拓展的、弹性和自由的，并且自发的延展到各种可能性的方向。其内的电信强度跟电信编码投射出许多伪装宇宙与物质实相，并赋予活力。灵魂以波的形式使用内在感官创造，其视野和高度和广阔性比肉体感官要卓越许多。一个电信波所创造的实相一旦存在便永远存在，这是赛斯所说的实相的永恒有效性。这样的问题似乎已经你自己都已经有答案了，所以我就不再另外做回答了。那的确是这样啊，以波粒二重性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在昨天的课程当中我已经大概回答了。那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既然我提到的167节的内容很值得大家参考，那我就把167节也附在今天的课程后面给大家当课后的参考。所以当课程结束之后大概会停两三秒钟，然后会继续播放167节的朗读内容。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全体意识和实相。约翰说，今天我们有一些来自霍伊特的问题，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正如我们从观察其他不同文化而获得快乐一样，为了看到看待事物的其他方式，不想听到任何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特殊文化的资讯，但根本没有我们无法理解的那么不同。比如很明显，在我的现实中，正如我在许多16000张火星探路者照片看到的那样，现在在火星上有许多动物和文明遗迹，请你们详细解释一下人类学、历史、技术的本质，会在那里发现群体意识的生物化学吗？道瑞说，你问了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只是因为在你们创建它之前，不可能找到任何东西，你们无法看到任何你们说的群体意识的任何东西。群体意识创造了很多东西，每个人看待它的方式就是通过群体意识。换句话说，如果你想创造，我想我们以前用过这个例子，在火星上有一位坐摇椅的老太太，并且是群体意识在那里进行了创造，那就是你们会看到的东西。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最难以接受和理解的事情就是实相。实相就像一个人一样，变化无常。现在你们对一个在当前时间看到的实相，在某些基本基础方面达成一致，换句话说，这恰好就是形成城市能量的群体意识。群体意识维持这种能量，达到了你们所说的一致的程度，这就是能量布置。这种能量可以足够强烈，以便这种震动形成你所说的城市，以便这种震动已经形成城市。换句话说，你们在这里有一座建筑，在那里有一家商店、一条人行道、一条大街以及汽车和所有的这些东西，是该地区的群体意识建立了这种所有人都参与其中而足够一致的能量。 你们为了在那个特定城市进行经历而建立起群体意识，现在在这个城市中的每个人如何都对这种能力做出反应是完全不同的情况。这就是群体意识所做的事情。群体意识不仅是为了你们的利用而成为一致的概念，而且是坚实的东西，以至于你们能够看到它们的能量强度。我们已经在上次文本中开始讨论了一点，现在我们将进一步继续。现在实相是你们作为一个个体形成并经历的东西，现在只存在一个你熟悉的城市，你可以进入一个对你来说不熟悉的能量区域，这个能量已经创造了另一个城市，这个能量也形成了街道，所以你们可以从一个城市到达另一个城市。你们已经把这个能量形成了似乎是今天看到的样子，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地球时间的开始。你们可以看看16、17世纪，无论什么时间，他们曾经制造的城市图片，从而就能够回溯并看到在那个时代能够看到的东西，以及同一个城市今天看起来的样子。群体意识所利用的能量，从画面的那个时代到你当前的时间，改变了这个城市，但这是一种能量转换，这除了感受它的方式之外，不是任何东西的改变，因为这仍然是能量。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似曾相识的东西就是这些个体曾经经历过的东西的原因。他们可以走在从未进入过的另一个国家的大街上，而遭遇到一种触发你识别出某些东西的能量震动。如果那种能量足够强大的话，正在被观察的那个东西将会改变成另一个时间点上的东西，而你旁边的那个走路并与你说话的人仍然走在你所走过的同一条大街上。但你们对所遭遇的能量的解释会改变你看到的东西，这就是所说的似曾相识。你可以把它们叫做似曾相识，可以把它们叫做情景再现，也可以把它们叫做转世经历。你可以在它上面加上你想要的任何标签，但你会说这是另一个实相，你们不会对这样的说法感到惊讶。为什么？因为你熟悉这些东西吗？假如你踏进了另一个对你来说不熟悉的实相当中，会怎样呢？那个东西会变成完全不同的什么东西？所有这些实相都在那里。现在有人会说，好吧，我不想要那些全部完成的东西，我想自己去做。没问题，你可以去做，但你不喜欢让自己惊喜吗？你不喜欢经历吗？你不要因为过去的经历而感到沮丧，而要对未来的经历感到不安。一个人如何才能与他们所说的过去的童年见面，并与那个过去的童年进行互动呢？那就踏入另一个实相，所有不同的实相都同时存在，没有开始，没有结束。你们制作这个曾经所示、今天所示图片的唯一原因，以及人们曾经看起来的样子，现在看起来样子的唯一原因，就是把事情放在线性的观察角度，以便防止你疯狂。如果你们同时看到所有这些东西， 会无法面对它。这就像痉挛是麻痹的一部分一样，他们陷入另一种与他们现在所处非常不同的实相中，以至于他们因为身体无法面对而经历痉挛。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像痉挛一样麻痹的一个原因之一。现在有些进入不同实相不会恐惧的人，这种情况不会干扰他们。但如果有人恐惧，他们进入另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实相，会让他们受到惊吓，他们就会痉挛。他们曾经把这种情况叫做癫痫发作，他们曾经为此把人锁起来，他们所做的事情只是进入了一个他们害怕的陌生实相。但如果你不害怕进入不同的实相，那你可以去体验他们。但除非群体意识在火星上投入一些东西，并将能量固化到可以被无论其他什么人看到的程度，那里不会有东西。你看，这种肉体的营生比你们的任何想法更加有趣。继续，约翰说，他还要继续问，我知道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所以如果有必要，请挑选一个与我们已经在那里发现大致相符的可能实相，然后请对它详细描述。只有这样，我才可以扩大对社会运作的看法。如果你不想这样做，请解释为什么通常不会提供此类资讯。道瑞说，因为你们是唯一一类在这样做的人，并且你的观点就是你的观点，不是其他人的观点，所以无法提供。好的，让我举一个例子，他们最近带来了一艘旧潜艇，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它的存在是因为他们如此的确定，它的存在使它成为了一个实相，这就是考古学的全部意义。他们就是在寻找想要的东西，以便证明一种存在。就是这样，你看，人们一定要找到一个他们存在的理由。考古学家总是试图找到如何把一个东西从 A 变成 B， 这里一定存在一种从这里到那里的方式。当这里就是你总是所在地方的时候，直到你创造它，否则那里并不存在。这里的存在是因为你创造了它，它为什么存在？你们所做的一切就是重新排列能量。有什么人在一本书中告诉过你，在这颗行星上有多少个实相存在吗？只有你想要进行创造，实相才存在。继续，约翰说，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听到一些我们无法理解他们的实相也很有趣。比如赛斯曾经说过，基于音乐符号和数学公式的实相。道瑞说，所以你想知道些什么呢？你曾经听过音乐，那么你什么也没有听到吗？你在大脑中关闭了这个音乐，然后你开始看到美丽的颜色，而这种美丽的颜色不是你能描述的颜色，因为这只是你在当前看到的颜色，而你不能把名字放在它的上面，因为它们与你眼睛看到的颜色有点不同。我们应该说颜色非常美丽，而你变得觉知到所发生的事情。大脑说，声音发生了什么？你的耳朵停工了，眼睛停止了作用。 你再次开始听到声音，是你踏入了另一种实相吗？你当然没有，你经历的是另一种实相。你能否生活在一种除了颜色什么也没有的实相中吗？不能，你不能，因为你当前时间就被绑定在一个肉体躯体上，这就是你达成的协议，这就是你停留的地方。人们说过球形音乐，他们还说过阿卡西记录，这些只是人们利用并在其上加上名字的几个实相。当你在这些东西上加上名字，每个个体都会使用这些名字，因为这对他们很熟悉。人们说到具有爬行动物身体的生物，这是另一个实相。某些东西具有不同实相，这些都是可行的实相。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在一个没有特别思考任何事情的片刻，或者在重复做一些事情的片刻，不会对你所做的事情更加留意，并且你们大家会突然之间看到并能够看到精准相同的东西，你们不会知道它们是什么。数位、数位和数位，他们似乎处在这里的小团体、那里的小团体和什么地方的小团体当中，并且他们似乎处在运动中，其中一些将形成一条线，其中一些将形成其他结构和模式，另一些只会像一个数字本身的报数，或者一些更大，一些更小，某些以不同方式进行歪斜。你们会变得对于看到所有数字着迷，并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然后会有一点噪音或什么东西，然后消失。那么你曾经踏入过另一种实相吗？当然是，但你无法在那里生存，因为这里才是你们生存的地方，这就是你们同意的地方。我想要肉体，这才是你拥有的东西。你们探索的另一个实相就是幻想，你们不能活在那里，除非你们意图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这就是你想去的地方。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你逻辑的大脑会跳进来说，我可不能生存在那里，然后你立即回到身体，所以你们总是在经历不同的实相。但其他人如何能向你解释其他事情呢？你看，有很多你们叫做科幻小说的书，你们怎么认为科幻小说的存在呢？你们怎么认为那些科幻小说的作家写科幻小说呢？他们挖掘进入了另一种实相，然后他们把它当作灵感来点缀，这就是科幻小说的全部意义。他们走进了另一个实相，但问题是你也进入了另一种实相，然后你又回到了这里，除非你所说的电脑大脑可见，否则你们无法对它进行转换。你们有多少次不会感觉到我已经走了，但我不知道我去了哪里，现在我又回到这里，而我什么都记不清的时刻呢？然而你有了在其他什么地方获得的知识，为什么你走到过另一个不能用肉体大脑进行解释的实相？因此这只是发生的一次事件，因此我们无法向你解释你在肉体中发生的事情。在其他实相中存在着所有种类的事情。现在如果你在说其他文明等等，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但实相存在，他们一直在那里。无论你想要探索什么，这只是你 碰巧连接到的什么东西。你会说，好吧，我想记住。如果你进入了一个大脑无法理解的区域，你将如何记住呢？你不能记住，因为大脑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东西。我们已经与你讨论过词语的局限性，你们只有很少的用来解释任何事情的词语，然而你们一直在不断的改编你们的词典，这样你们就可以跟上不断投入的新词语，这就是你们所说的语言。但你们的新词语只不过是你们对以前利用过的东西的不同描述。你们只当你们的意思是非常非常好的时候，不是说一些东西好，而是说啊，这糟透了。所以你看，你们并没有改变太多，你们只是稍微倾斜了一点儿，因为这很有趣。很抱歉，我除了告诉你实相总是存在之外，我不能关于其他事情告诉你更多，因为在你们泡泡中的所有东西都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有很多需要探索的地方。你不必为了到达那里坐在那里苦思冥想，如果你想要，事情随时发生，并且通常是在你不期待的时候发生，但你总是在不断的进进出出，你正在进行探索，你正在寻找。那么下一个问题，约翰说，就是这样。道瑞说，谢谢你们，我们是道瑞。